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会改变，山会动摇，但我们跟随主的心永不动摇。
我们要向神歌颂赞美，向我们的王歌颂赞美，因为神是全地的王，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真正的灵。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作为献献给你，因为你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使我们生命里充满你的荣光。
神啊，你是创造万物的救主，我们要一生赞美你，万国万民都要来向你敬跪拜。大家请起立，诗歌《全能的创造主》。
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求主的灵充满我，求主十字架的救恩引领我，使我们行在你的正道上。诗歌《求主宝血洁净我》。
Yeah.
站立来合作回应的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属天的恩典和爱与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引导我们走在公义的路上，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主你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你用十字架的爱启示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相信你的人必得永生，从此我们不再惧怕，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你是唯一的真神。神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和救恩，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灵魂像旷野中的干渴的草地一样，感到干渴无度孤立。在这时刻我们渴慕你的圣话语能够来医治我们，给我们属灵的力量，赐给我们生命的源泉来充满我们，让你的话语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与主紧紧相连，滋润我们干渴的灵魂，赋予我们新生命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是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生命能结出丰盛的属灵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信实，感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圣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请把圣经打开到新约马太福音17章1到23节。马太福音的17章1到23节，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马太福音的17章1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怎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照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
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了，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好，
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范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信心与能力。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一直怜悯、包容、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谢谢你的救赎临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谢谢你在讲台上赐下你的话语，借着你宝贝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在孩子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赐下各样的资源来帮助我，更借着在圣灵里的祷告，让我来听见神你的声音。主啊，真的孩子是不配原本这样被你恩待，但主，你照着你那永恒不变的爱，你来引导我们，就让孩子和在座的众弟兄姐妹，或者还有新来的慕道的朋友们，一起在你的宝座前倾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祝福、更新、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把你的话语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里。求你亲自的打开，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今天的证道的题目是信心与能力。刚才小磊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 这整段的经文。我想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个人在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参加培灵会、退休会，或者是拆船大会上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仿佛在那一刹那我们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沉浸在主耶稣那浩瀚无边的大爱里面，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但是当你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面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矛盾、身体的疾病的时候，那种属天的喜乐能力似乎又消失了，你又重回到那种无力和挣扎当中，于是你可能会开始怀疑之前的那个经历、那个平安和喜乐是否真实，你甚至怀疑曾经的经历是否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正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门徒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所经历的光景。在之前的第十六章，彼得刚刚做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伟大的任性，耶稣也应许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但紧接着当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死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却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立刻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刚刚还是被主称赞为有属灵洞察力的彼得，转眼间就成了撒旦的代言人。为什么？因为他仍然在用人的思维方式在理解神的国和神的计划，他和其他的门徒想要的仍然是地上的君王，而不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但主耶稣对彼得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先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这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宝贵经历，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因为主耶稣即将要兑现他要说的话，有人要看见他神子的荣耀的彰显。今天我们就从三个部分来思想、来分享信息：信心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支取基督的能力。但是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明白，更是在生命中去经历山上的荣耀如何转化为山下的能力，十字架的苦难如何带出复活的信心和盼望。今天信息的第一部分是登山显荣复复权柄，一到十三节。我们首先看主耶稣为什么只带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人上山，不是有十二个使徒吗？那八个人去哪儿了？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偏爱他们三个，什么时候都带着他们三个是吧？但是我们 一方面看见主耶稣似乎有点偏心，喜欢带他们三个人去做最亲密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彼得、约翰、雅各的确是主最亲密的门徒，他们见证了雅鲁女儿的复活，还要在客西马尼园和耶稣一同祷告，现在他们又被选上去见证登山的变相。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往往有核心，有内圈，这不是偏爱，更是托付和责任。雅各是最早殉道的十二使徒，彼得最后倒定了十字架，老约翰晚年的时候被囚于拔摩的海岛上，他们都为主做了荣耀的见证。我们还能看见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书卷是他们留下的。那么主耶稣带他们上山做什么？刚才也说了，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暗暗地上了高山，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突然改变了，他不再是憔悴枯槁，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在他们三个门徒面前显出了他神子的荣光，哇，好羡慕有那个场景。变了形象，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外在的装饰或是灯光特技的效果，当打到他的身上让他显得很明亮，不是，这是神内性本质的彰显。老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到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荣光如此强烈，明亮如日头，洁白如光，令人无法直视。这也让我想起了曾经读出埃及记时的场景，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面皮也发光，对吗？然后百姓都不敢直视他，但摩西的荣光它是反射的，它是反射了那个太阳的光辉，而耶稣的荣光是自发的，他就是太阳，他就是那个光的源头。摩西的荣光会渐渐的褪去，但耶稣的荣光是永恒的本体。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向他们三个显出他神性的荣光呢？这是要应验主耶稣在前面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十六章的第二十八节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为以先必看见人子降在他的国里。其次，主耶稣要纠正彼得他们三个人对他们错误的认识，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不是一位软弱无力的神，而是那位满有荣耀能力的主。希伯来书一章的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这个宇宙，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地球，我们的大气，我们的雨水，我们的空气，都依赖主耶稣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我们今天才得以存活，这是他的恩典，更是他的能力的彰显。我们每天不是活在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别人的帮助底下，这也没错，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所能够存活的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主耶稣也预言他将要受死，但即使是这样，他的光也只是暂时的被乌云遮挡，而不会减弱分毫。突然以利亚和摩西显现了，这是要向我们表达什么信息呢？如果我们熟读了旧约的圣经，参加小组的查经，常常来参加周末的敬拜听证道， 我们一定会明白摩西代表的什么，旧约的律法，对吗？以利亚代表的是谁，先知这个群体。那么整个旧约律法和先知都在为耶稣做见证。路加福音记录的更加的详细，他说忽然摩西、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到49节，耶稣还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是旧约的中保，以利亚是最大的先知。我们看见以利亚非常的有能力，战胜了那个巴利的先知。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基督的救赎。整本圣经新旧约的核心都指向的一个把世人从罪孽当中拯救出来的伟大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好，当他们看见耶稣显荣，又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的时候，他们三个当时是怎样的状态？彼得对主又说了什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相信但凡我们当中的谁经历彼得所经历的那个场景，也一定会跟他们一样会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哇，那个景象实在是太震撼太美好。但彼得第一个回过神来，这很符合彼得的特性啊，他就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在错愕之下把摩西和以利亚同主耶稣摆在了同等的位置，甚至要给他们每个人搭一座棚。我想搭棚可能是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种生活的习俗吧，是用于露天休息的临时的场所。但是搭棚它的目的是要长时间的休息，作为一个休息的场所。我相信彼得不想离开当时与主同在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场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圣灵充满对你特别有影响的或者触动的那个经文或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沉浸在那个美好的享受里面，不想脱离出来所以我才有的时候听到有的弟兄姐妹去见证分享的时候，说他拿一本圣经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与主亲近一天都不觉得枯燥，都觉得那么的美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慢慢的经历到那个真实的美好的时候，才发觉真的是美好，真的是美好。但是这个美好不是让我们独享的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也不是父神的计划，所以才父神在突然在云彩里向他们说话。父神说的话有什么重大的宣告和意义呢？门徒当时的状态又是如何呢？云彩在以色列的旧约背景当中常代表着神的同在和荣耀。出埃及的时候当面临着埃及的追兵神用云柱和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前行。父神此时亲自的发声为圣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表明了耶稣独特的身份。父神说，这是我所喜爱的、喜悦的，表明 父神对圣子耶稣的工作完全的认可。我们看到我们从马太福音一路走过来，看见主耶稣基督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他先受了约翰的洗礼，鸽子如同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他又在旷野里经历40天魔鬼的试探，他靠着神的话胜过了，他就开始在地上传道，他说神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紧接着他又拣选门徒，带他们上山，经历了登山宝训，那是第一次的门训课程啊！耶稣在那个山上对门徒做了第一次的门训的教导，有很多的神国子民应当遵从的生活的原则。随后主耶稣又拣选了12使徒，为什么他要拣选12使徒？因为他看见庄稼多工人却少，他一个人真的是没法忙过来，他心里如同火烧，他就立即拣选了12使徒，给他们权柄，差他们出去传福音。哦，使徒们真的是也是不辱使命啊，带着很好的消息回来说连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很开心啊，他们传了道，也做了很多他们觉得很神奇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所之前做的那些事工，我们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不一一的列举了。父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证明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的这些事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还有一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就是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最重要的命令，表示主耶稣是门徒绝对的主，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柄。父神在彼得错误的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相同并论的时候，立刻打断了他。而彼得他们三个人听见天上的声音的时候，就立刻吓得伏在地，极其害怕。大家可以看那张图，当人真正的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伏敬畏，这是一个真实的罪人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最真实最自然的反应。以利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说，祸哉，我灭亡了。约翰看见荣耀的人子的时候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真正的敬拜都始于对神荣耀的认识和敬畏。那么在门徒这么惶恐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做了什么呢？6-8节，耶稣总是恩典的主，他对门徒说，起来不要害怕。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不是要定罪，而是要拯救。8节的最后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也是点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律法和先知都指向基督，最终只有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焦点。9-13节，他们要下山的过程当中，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需要等待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又问起以利亚必须先来的问题，耶稣就指出施洗的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个要来的以利亚。我请大家把焦点集中在彼得说话间，父神在云彩当中所说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父神在突然在天上说话，他说的话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宣告和意义呢？ 父神对彼得他们说的话，是否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我们到底是听谁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还是这个世界的声音，还是主耶稣的话？彼得、雅各、约翰在变相山上亲眼看见耶稣的荣威，尽管摩西、以利亚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但他们仍然不过是仆人，不是终极的权威。律法和先知是为耶稣基督成就的福音做见证的，父神的话肯定了终极的权威，就是在他们面前比摩西、比以利亚更配得荣耀的圣子耶稣。给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啊！人间的哲理能够与天上的声音等同相比吗？我听见了大家的回应啊，有人很清楚的说不能，那么还有沉默的，可能还有在思考的，我是不是要听神的话？我相信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来聆听他的恩慈训言的家人们，一定不会反对。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把认同的事情化成真实的行动，去靠着主恩赐的新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活出来，或者对此还有两可想法的家人们，你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希望今天主耶稣父神的话能够为你扫除阴霾，指明方向，回到神的心意里面。那么还有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啊，那些初闻主耶稣福音的朋友们，被耶稣、被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那个无私的爱吸引，渴慕真道而来到我们中间，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我曾经也是一位牧道友，我还是一名党员，曾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也有刚踏进教会的时候，那时的疑惑、观察、思考，一件都不会少。我想我多少能够明白、体会一些不同阶段的弟兄姐妹的状态和想法。我不是个神二代啊，我们的家里也没有信徒的长辈啊，出生了以后自然会有家人跟我说，主耶稣是谁，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基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植于心，那曾经就是我行事为人的准则，判断是非的标准，努力和存在的方向、意义和价值。我没有因为一听见福音就一下子翻转，就从那个无神论转向了坚定的跟随神的那个门徒。从怀疑、观察、思考到真实的经历、破碎、重建，这其中的挑战和不易，我相信我们当中经历过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今天不管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使我们原本生活毫无交集的人能够一同坐在这里，我相信一定有父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安排。我想当时主呼召彼得、约翰、雅各十二门徒和的五百使徒、五百的门徒去跟从他也是如此。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回到神的启示、他的宝贝话语中去找到答案，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希伯来人，他们很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他们晓得旧约圣经当中预言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也就是以象征着律法的摩西和先知代表的以利亚所指向的那将要成就神救赎工作的圣子耶稣。前面说到主耶稣在30岁的时候开始在加利利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带门徒上山第一次的门训课，我们看到主看到了要收的庄稼多，心里焦急如火烧，拣选12使徒差他们去传道，他自己也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在这过程当中，主耶稣一直在训练劝勉坚固门徒的信心，并预言他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十字架受死救赎。但彼得他们却不明白，像我们今天一样，可能我们心里所想的跟主要我们明白的仍然不是同一件事，似乎不在同一个频道。门徒里面，门徒心里所想的仍然是要主耶稣带领他们重建如同大卫时期那个地上强盛的王朝，他们不能理解，更无法接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受死屈辱的救赎的恩典。主耶稣知不知道门徒的想法？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清楚？我们今天心里所想的，主耶稣都知道。我们也许可以向人隐藏，向我们最熟悉的身边的人隐藏，但是请你相信，我们的任何的一个心思意念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隐藏。主耶稣当然清楚门徒的想法，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对门徒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即使重回大卫王朝的鼎盛时期，拥有了物质、名誉、权力、地位这些地上人所追求的一切，却没有主所赐的生命，又能如何？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讲了一个小故事，讲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们生前，财主天天锦衣玉食，奢华宴乐，好像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成功的人士。拉撒路却是一名讨饭的乞丐，经历的身体病痛的折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他们都死了以后，财主在阴间的火焰里极其痛苦，而拉撒路却同亚伯拉罕在乐园里。阴间和乐园之间有着深渊限定，无人可以通过。财主就说，请打发拉撒路告诉我那些还活着的家人们，免得他们也到我这里来受苦，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苦了。亚伯拉罕怎么跟财主说的？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会听劝的。所以主耶稣他很知道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听到了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反应是如何，我们后面的产生的影响会怎么样，但主耶稣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将来圣经上预言必要发生的事情。你愿意你是那个财主还是拉撒路？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地问问我们自己。 主耶稣在第十六章的二十八节真的是以一个怜悯的心肠不断地跟门徒说，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先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就是今天经文中所说的登山显荣的这件事。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反复地读到这里，我真的觉得主耶稣是那个用心良苦的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人，就像我们当中已经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聊起来孩子教育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一定很有共鸣啊！我们是多么的苦口婆心千方百计的要把他们引上正道，他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的不好的行为，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够改正，能够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在耶稣的眼里面如同孩子在我们面前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我们有着很多的经验和学识，有的工作的成就等等等等，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就如同我们那个顽皮的孩子一样，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赞的。主耶稣对待他当年的门徒是这样，对待今天的我们岂不也是如此呢？浪子的教训是会成为你我的借鉴，还是再一次的重演呢？主耶稣不仅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更由父神从极大的荣光里有身影出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才是终极的权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了啊。那么既然耶稣是终极的权威，我们就不要扎根在人的思想理论世界的哲学上，而是要扎根在那个高过我们的意念非通我们的道路神的儿子的启示上，听他的话，顺服他。就像生命记十八章的十五节早已预言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如今这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终的权威不是我们个人的感觉经验传统，甚至不是神过去的作为，而是现在神对我们说的话，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脚踪按照他的话去生活的时候并不太容易，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太难了，但神的话真的不复杂，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行，靠顺服而活。敬畏神就是单纯的去顺服他，照着他的话去行，然后看着他祝福我们的生命。或者有时候我们在信心的顺服当中，我们按照神所交代的事情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在我们有限的目光当中好像除了这些事我们并不能做什么让事情有真实的改变，就好像我们那个顽皮的孩子，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疼爱他们和他们好好的沟通，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耐心的等候，但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不能急于求成，再用我们以前那个简单的粗暴的那个方式去对待他们，我们必须相信神做他的那部分工作，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他会让孩子知错，他可以去纠正改变保守孩子们，所以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信靠神的良机，每一个挑战都是父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实践顺服他，敏锐于他的引导，支取他无限全能的契机。今天信息的第二部分是山下医治信心之许， 我们看看山上的全能究竟如山上的荣耀究竟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能力。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他们已经下山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癫痫病很苦，屡次的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请大家注意父亲的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父亲，到父神的，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跪下，表明了谦卑和顺服，和降服。呼求怜悯，表示承认自己，他自己无法解决问题。他坦诚门徒的失败，他没有遮盖、掩饰、粉饰问题。这个孩子的病被描述为癫痫，但是我们从后来耶稣的话当中可以看出，这其实是鬼附的表现。这个家庭正在经历一个极大的痛苦，我相信任何的人面对这样的痛苦一定都不会觉得很轻松。这个孩子屡次的自残，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我相信父亲的心也一次一次的被撕碎。但是更让人心痛的是，这个父亲带着孩子到门徒那里去，门徒却不能医治他们。这其实很奇怪，为什么我说很奇怪？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耶稣已经赐给门徒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一节，大家可以翻看。主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了。前面也说到，那些门徒回来向主复命的时候，说我很开心，开心什么？因为连鬼也服了我，证明当时他们是做过这样的事情的，对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失败了。所以第十七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对那个父亲说的，而是对门徒和周围的众人说的。主耶稣他也不是在发泄情绪，像我们平时在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一样，而是在表达他对世人不幸的痛心。这个不幸的世代包括了门徒，他们有小信，我们是不是也是小信？包括了文士，他们不断的求神迹却不肯相信，甚至要逼迫杀害耶稣。还包括了众人，就是世人，他们只想看神迹，却不想思想神的真道，不愿听神的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话真的是道出了基督的心肠。他渴望有人真实的信心，而不是不断的需要外在的神迹的支撑。十八到十九节，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了，孩子就一下子痊愈了。门徒就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是的，我们也常常会问自己的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软弱？为什么曾经能做到的，现在我们又做不到了？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耶稣是怎么样给他们做示范的呢？耶稣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他也没有长篇的祷告，只一句话，鬼就出来了。这说明能力 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权柄；不在于仪式，而在于信心。主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所以当我们常常的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果效，我的侍奉没有能力，为什么别人的信心似乎很大，而我却如此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问问自己，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主耶稣对门徒的回答，对今天的我们有怎样重要的启发？我们去怎么去理解主说的禁食祷告才能赶鬼呢？马太福音的就是今天的第二十节，17章的20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们相信吗？21节，至于这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问题的核心。他没有说是因为鬼太大，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不够长，而是说因你们的信心小。这里的信心小，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信心的大或小，而是有还是没有。芥菜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最小的种子，但它却能长成参天的大树。信心的价值不在乎大小，而在乎其真实性和它所投靠的对象。即使最小的真实的信心投靠在那位无限伟大的神身上，也能产生惊天动地的结果。挪山是不是很难，做不到，不可思议，无法做到，不可能？但主耶稣说就一定可以。信心能够成就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主在这里还说，不是所有的鬼都需要禁食祷告才能赶出去，而是表示某些属灵的征战需要更深的生命的操练，更专注的祷告，更彻底的舍己。禁食祷告的本质不是换取神能力的筹码，而是自我否定，专注倚靠神的属灵操练。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禁食一次两次祷告好像更有能力，不是这样，而是专注地把我们的精力注意焦点全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思想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思想神他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思想神为我们预备了怎样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识，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是选择去顺服神，还是选择听我们自己这个世界的声音，活在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我的状态里面？这是我们的功课。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位姐妹为她的儿子的网瘾整整的祷告了7年，儿子从初中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高中的时候甚至辍学在家，昼夜颠倒的玩游戏。姐妹试尽了各种的方法，心理辅导、强制戒断、更换环境，但是效果甚微。她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来到教会请求弟兄姐妹为她代祷。起初她总是焦急地问，为什么祷告还没有果效，他还是那样，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不够，祷告的时间不够长， 你们不够恳切为我祷告。他自己也试图用更多的祷告来说服神动工，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掌控。这样的日子仍然在持续，直到有一天，转折发生在他参加了一次进食祷告会。在那次的聚会里面，圣灵光照他，有个声音在提醒他，孩子，你一直在替我做事，你在试图掌控整个事情的过程，你想用你的办法来改变他，却没有把你的儿子真正的交给我。于是他认罪悔改，决定每周二禁食祷告，不是换取神的动工，而是专心的去操练怎样的去依靠神，把主权放在神的手里，你什么时候动工就什么时候，我诚心的顺服等候。奇妙的是，当他停止了焦虑，卸下了重担的时候，当他开始真正信靠神的时候，他的儿子竟然主动地提出要去专业的戒瘾中心。如今这个年轻人已经彻底地摆脱了网瘾，重返校园，甚至可以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你们是否也曾面对赶不出的鬼？这个鬼也许是我们习惯性的罪，各种瘾的辖制，家庭的裂痕，长期的疾病等等等等，我们心里也有赶不出的鬼。我们是否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是在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方法而却忽略了信心的功课和操练呢？我们或许在教堂当中常常会说，哎呀，我觉得自己好软弱，我也不想再犯罪，我也想跟家人搞好关系，我也想搞好职场当中的关系，但是那太难了，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做不到。我想参加小组的聚会，我也不是故意要缺席主日的亲敬拜，因为实在是家里的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太大，事情太多，分身乏术，我真的来不了。我想侍奉，但我缺乏能力，我不敢去，不要喊我，诸如此类。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真的只能如此软弱吗？难道我们除了忧愁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吗？如果真是这样，主耶稣还会把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我们吗？我喜欢听旷野玛纳孙大中的牧师的节目，他里面经常会引用一个例证，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乔治·穆勒的见证。穆勒先生他创办了一所孤儿院，他的一生照顾超过了10000名的孤儿，但他却从不向人募捐，只向神祷告。有一次孤儿院的粮食已经用完了，早餐的时间到了，孩子们坐在餐桌前空空的餐盘等待着上餐。穆勒于是带着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祷告刚结束就有人敲门来送食物，原来是一个面包师半夜醒来的时候感觉应该为孤儿院去烤面包，还有一个牛奶商的马车正好经过孤儿院的门口就坏在那儿了，没办法，那个 商人只好把牛奶送进了孤儿院。就像点点滴滴这样的事情，穆勒靠着神的恩典养活了超过10,000名的孤儿。穆勒的信心就像那个芥菜种一样，虽然小却真实。他面临的环境虽然大，但是却是做主所喜悦的事情，神就为他开路，于是穆勒才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支取神无限的能力。信心不是一种属灵的超能力，而是对神主权和信实的全然依靠。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祷告、禁食、舍己的生命表现。当我们遇到不能的事的时候，不要先问方法错在哪儿了，而是要问我的信心在哪里，我是否真正的信靠神。今天分享的信息的第三部分，死里复活，终极彰显，22-23节。22-23节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们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自己的死和复活，第一次是在16章。请注意门徒这个时候仍然请大家注意门徒的反应。他们听见主说被杀，他就忧愁，却忽略了主说的更重要的话，第三天他要复活。为什么门徒仍然不能明白在大大的忧愁呢？因为他们仍然还是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国，他们的盼望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是立刻得荣耀，是立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经过十字架的救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当时大多数的犹太人一样，期待着一位得胜的君王，而不是那个受苦屈辱的主耶稣。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夜三次不认主的原因。但耶稣来，他要打破这种属世的期待，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得国的方法也不是通过武力的征服，而是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胜利不是消灭所有的敌人，而是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没有复活，福音就不完整。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心便是徒然。所以复活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石，是我们的信心与能力的终极源头。那么说到能力，我们如何能得着这个能力呢？大家想知道如何得到这个能力吗？
行，
好，感谢主。那么想得到这个能力，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决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破裂的问题。否则神再大的权柄，主耶稣基督里面再大的祝福，都和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是靠的神主动的施恩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我的革新改进去达到。所以再好的学说都不能使人与神和好，不能使人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父神设立主耶稣作为挽回祭，成为救赎的核心，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排他唯一的福音，在我们今天这个强调多元的时代会显得特别的格格不入，但是却是必须接受的真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父神是借着他的爱子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通往父神的那个路。耶稣他也不是众多的道路之一，不是条条大路通往罗马，而是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我们就不能恢复和神的关系。只有接待他并信他名的人，他才赐他权柄做他的儿女，这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在家里为家人去讲述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清晰地讲明我们需要通过耶稣基督他做成的恩典，才能到父神那里去重新活出神儿女的美好样式。这是使人得平安的唯一途径，向着普世开放，却是排他的。那么这个能力究竟有多大呢？这个终极的彰显的能力到底有多浩瀚呢？我们可以以使徒彼得他的经历来看，因为我们对彼得之前的经文比较熟悉了。彼得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审的时候，曾三次矢口否认跟过主耶稣，但他想起主曾经说的和他自己的誓言，啊，主我万万不会如此，别人都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这样。但到了真实的场景的时候，当别人问他你是跟我耶稣的，哦，我不是，绝对不是我。啊，我自己曾经在工作出问题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彼得当他想起自己的誓言的时候，他就痛哭起来。我相信那个是软弱当中软弱时的惭愧的泪水。直到主耶稣走上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向门徒和众人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随后五旬节圣灵降下，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勇敢地站出来，在大会面前向世人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传讲主耶稣的真道。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才死了没多长时间，底下坐着的可能不单单是跟随主信愿意来信闻福音的人，还有那些杀过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仍然用一双恶毒的眼睛在盯着台上面讲话的人。但是彼得在那个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毫无畏惧地站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传讲神的福音。彼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是他自己的能力吗？当时就有3000人信了主。彼得后来又在圣殿门口医好了那个瘸子，百姓都觉得甚稀奇。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稀奇？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这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叫这人健壮了。所以彼得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基督做荣美的见证，这个能力不是我的，是他的，是他的名使这个事成就了。我想大家可能还会忽略一件事情，是最让我称奇的事情。彼得在约帕行了一件更大的神迹，有一位女信徒叫多加，她广行善事却患病而死。彼得到的时候，多加已经没有气息了。但是彼得叫众人都出去，自己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结果怎么样？多加就睁开眼睛坐起来。今天我们谁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哇，一定非常的震撼啊！结果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约帕，又有许多人信了主。我们看彼 彼得变化大不大？这个能力大不大？认识、信靠、顺服主，与耶稣基督联合，就是与耶稣一致。他的所思所想，成为我的所思所想。我的软弱，我的罪，全交给耶稣基督去担负。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看我们如同看耶稣基督，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会不会心里就十分的振奋啊？我们何德何能，被那位圣洁创造宇宙的神看着如同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从此以后，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权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的源泉。离开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神，离开基督，我们就仍在罪和虚谎当中被捆绑，活在虚妄里面，经历各样的痛苦。他就是生命，在他里面，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与能力，不但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最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小见证，这个见证绝对不小啊！我说的小见证是篇幅比较短，请大家认真仔细的听啊。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很年轻的一位传道人，甚至比我还年轻。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以后，我在想换了我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但是这里不是说我说这个传道人的事。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道：我不是求神一定医治我，我是求神使我在疾病中仍然信靠他，因为我知道就算我死了，他也能叫我复活，这给了我真正的平安。这平安和门徒当时的大大忧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门徒只看见死而忧愁，而这位传道人看见了复活而满有平安，即使是在那个莫大的环境里面。这岂不是主所赐的更大更美好的信心和能力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常常只定睛于我们眼里的那个死，我们关系的死亡，梦想的死亡，事业的死亡，我们似乎远离了那些曾经让我们一直赖以存在的那些的想法，那些的信念，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这个复活的新生命将带着我们进入更美、更长、更久的美好神的国。我们是否只在困难当中看环境，却忘了是神在掌管一切，即使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那个痛苦的环境，仍然在他的权柄下。真正的信心是在看不出出路的时候仍然相信神能开路，是在死亡的气息当中仍然宣告复活的大能。十字架和复活，受死和复活，不是基督教的两个不同的教义，而是同一个福音的两面。没有十字架的复活是虚妄的乐观主义，但是没有复活的十字架是绝望的悲剧。我们所信的是十字架通向复活，苦难却通向荣耀，通向新生命。总结我今天的信息啊，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完整的信仰的经历，就是在山上我们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给了我们意象和把握， 事，我们要听他。在山下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在现实当中去操练，依靠他，去支取他无上的全能。在十字架与复活当中，我们找到了最终的盼望与能力，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且为我们代求。信心不是感觉，不是经历，不是方法，而是对神话语和应许的依靠。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而是来自于复活的主。愿你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方法，而是学习用芥菜种般的信心，微小却真实，来依靠那位能使大山挪移、使死人复活的神。好，最后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信靠你，
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当软弱疲乏，他加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他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同赞美耶稣我的王。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不改变。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你的慈爱到永远，再次见证你的奇妙作为，你的心事不改变。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你的慈爱到永永远，再次见证奇妙作为。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贝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
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父神，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我们都已经接收到了。主啊，谢谢你使用孩子这个污秽悖逆不配的仆人，可以站在讲台上去和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你这位莫大的神所赐的宝贵的恩典。哦，主啊，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听见你在云彩当中所说的话的时候，愿我们能够选择顺服你，来听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若不靠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主啊，让我们选择顺服你的时候， 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从疲乏的变成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让我们奔走在你的道路上的时候被你所喜悦，可以活出精彩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谢谢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
这个国家及百姓交在你手中，我们为摩纳哥的美丽、安全及稳定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正赐福这个国家，感谢你何等的爱摩纳哥人。全能的上帝，我们为百姓祷告，愿他们认识你并走在你的旨意中。许多年来教会一直很健壮兴旺，但是主，我们祈求复兴临到这里，这个国家相当的富足，求主让人们的心思意念不受物质主义辖制，而能火热的爱你。求主帮助他们不仰仗自己的富足及安全感作为他们的盼望与依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百姓乃要仰望你，仰望圣灵，仰望主耶稣作为他们的依靠及安全感。主啊，求你运行在这个国家每一处，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摩纳哥人，或是每年每月每天前来旅游的观光客，愿人们都感受到你与摩纳哥同在。我们为国家元首阿尔贝尔士祷告，求你感动他及他的家族来寻求你，屈膝俯伏敬拜你。这个国家里有太多事物吹捧人气，吸引人们远离。求主今天就在摩纳哥动工，兴起全新世代的基督徒，他们要呼求你的名，向你求告。天父上帝，求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真的需要你。外在环境平静安稳，百姓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了解，若是没有主，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天父，我们热切地为摩纳哥人民代求，全能的神，你认识这里每一位人民，超过30,000人居住在这里，你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切盼他们来认识。求你展开新的工作，主啊，好让他们求告你，称呼你是主，是生命的主，并且愿意抛下属实的一切来跟随。求主垂听我们为摩纳哥的祷告，愿你吹起更新这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恳请带到，愿众人明白物质享乐全属虚空，在基督耶稣才有丰盛的自由。愿外籍劳工基督徒团体能以世界文化的角度见证主，愿光明的信徒复兴，并有力地见证基督信仰。
好，我们一起一同来低头并拢为摩纳哥这个国家来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啊，海边国家摩纳哥来祷告。我们看见这个国家虽然不大，人口虽然也不众多，但却其中满了你丰盛的恩典。你的教会遍布在这个国家，你的门徒也遍布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主，带我们呼求你，就像我们今天的国家一样，当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世界的诱惑越来越多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不偏离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始终能够定睛在你的声音，始终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真道上，让门徒教会能够继续的去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来祷告，求你来使用这个国家的领袖，就像你当初拣选扫罗、大卫这些君王的一样，我们求你让他成为如同大卫那样合你心意的那位君王，可以带领你的百姓继续的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让这个国家成为你的祝福，能够祝福在这个国家和周边的这个地区里面，也让外来的基督的团体能够得到很好的各样的环境，继续的去为你去做传讲福音的工作。主，我们愿你的福音再次的使这个地方能够复兴，再次的去为你做荣耀的工作，把这个国家以及人民再次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祝福、更新、改变，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